好，让我们一同来供应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二十四到三十九节，奉主的名。学生不能高过主人，仆人也不能高过学生，也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族是别西伯，别西伯是鬼王的名，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爱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我还是弄回我的神经比较好了。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这是主的福音。三十四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儿女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伤生命；为我失伤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神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圣经中保罗说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说因此呢，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的生命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去传福音，而不以福音为耻是我们基督徒啊当尽的本分。刚才这段圣经里讲，主耶稣说我们是学生，主耶稣就是老师。当我们是仆人的身份的时候，主耶稣就是主人。而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沿着主耶稣传福音的脚踪而行。他来到地上就是要把福音带给我们整个人类。当然福音的这个内容主要是围绕着主耶稣的这一生他所做的事情。而我们要传的福音的这个核心的内容，也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主耶稣也应许门徒说去做比他更大的事。这个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其实已经实现了，因为当主耶稣穿着草鞋行走的话，他整个传福音的这个范围基本上就是在犹大的全地北边加利利周边，然后下面的话以这个耶路撒冷周边的地方，沿着这个约旦河。其实他脚掌所踏的这个传福音的地方很小，可是初期教会的时候这些使徒们被兴起，特别是保罗把福音传得更广。所以说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其实已经把福音传出了犹太全地。可是这个福音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棒其实到现在还在有基督徒们来承接。因为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传出去到撒玛利亚，就是万邦的境地，到犹大全地，然后直到地极，要做主的见证，传主的福音。那么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的这些 神的儿女们，我们也承接了这个把福音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民族，每一种语言。所以说这个工作其实还没有完成，但是主耶稣说你们将要比我做更大的事情的时候，他十二个门徒加上主耶稣第十三号使徒保罗的话已经实现了，当时因为把福音传出犹大全地以外。可是在这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很显然看到是说，本来初期教会传福音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承接者比较多是有弟兄作为父亲的这个角色在实现的。但是我们知道作为姐妹的比较容易分享，比较容易见证，所以说的话特别是在父亲节的时候，我要重新的强调是说，在家里做弟兄的，在教会里做弟兄的，做父亲的，其实肩负着这一个传福音的主要责任。但是很多情况特别是国内的教会很多是姐妹多弟兄就少，那弟兄也不像姐妹那样子的，因为按照生理的状态，每天基本上女性的这个语言大概是不是两万个字以上，这个通常做弟兄的男的就会话比较少，如果要他去传福音要做见证的话更多的时候可能他们是在行动上有所表示会比较多，那从一个传用话语去传的这个角度来说，弟兄就相对于比较什么比较弱一点。可是初期教会的时候这些使徒们，耶稣的门徒们，当然不止十二个有这个我之前也讲到有35对70个弟兄，后来有500个弟兄都是核心的，这些当时是传福音做见证，在圣灵的这个工作下，那些弟兄起来讲道专心的以祷告和传道为他们整个生命的事业做渔夫的也放下了他们这个捕鱼的这些养生的这个活计，其他工作的都放下了，他们专职去传道传福音因此呢，我们还在进行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主耶稣在这段圣经中讲到学生不能高过先生，然后呢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就是说很显然，那开起来这段话就有之前主耶稣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跟我说跟今天这段经文里讲到是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然后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跟仆人能够做的最多能够像主人跟老师做的一样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不可能超过主人。可是前面讲到是说福音这个广度已经比耶稣传的更广更大，所以说很显然这里不能高过先生不能够高过主人的原因是指讲的，这里讲的是权柄，我们的所获得的权柄，我们获得的地位获得的这个身份，神儿女的身份，神儿女的这种地位和真正的靠着圣灵的那个权柄是不能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不可能高过主耶稣的，也不能够大过主耶稣的。所以说前面其实只有在这个因为主耶稣他自己是本身是受制在这个肉体的这个限制里面，所以说他不像现在或是说交通那么发达，快速的从一个地方可以马上可以投递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说他在传福音的广度上面受他身体的限制，花了3年半的时间差不多把这个犹大全地给传遍了，可是他因为只有33年半，然后就要去承受这个十字架这个救赎的这个使命，所以说后面的这些门徒才把福音传出了犹大全地以外，所以说两个不同的意思主耶稣在前后讲的地方是没有矛盾的大家要看到我们所承受的这个逼迫，不单是说 我们的权柄能力权柄地位和身份不能高过主耶稣，即便是我们要承受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压力，或是被人拒绝被逼迫的话，也不可能高过主耶稣啊。所以说我们不过在地上，现在如果因为我们信耶稣的缘故，这段圣经里讲到是说，因为我们信耶稣的缘故，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甚至我们的朋友会跟我们生疏更激烈一点，他们会把我们当作是仇敌。特别是说你的家属家人，如果你只是做孩子的父母，如果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非常这个虔诚的这个伊斯兰教徒的话，你不只是说跟这个信耶稣的会生疏，甚至就直接把他当成是仇敌来看待都有可能。所以说，那么主耶稣说，这种事情，人因为我信我的缘故，你跟家人会生疏，甚至有家人把你当成是来仇敌来看待，因为觉得说，特别是中国文化里面是说啊，你信了耶稣之后，在清明节的时候去就不再下跪，不再祭拜祖先。圣经并没有说不要纪念祖先，可是如果说你的家庭里面是非常这个强烈的要求是说遵守所有的这些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话，如果你信了耶稣之后好像就不再去不再去做的话，就一定会受到，也许你的父母可以忍你，可是你的父母的长辈可能开始说，哎呀，这个不孝子孙就不再纪念自己的祖先，也不再向人下拜了，这个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你很显然就会受到不只是申诉，甚至当作是你是一个异类局外人。但是主耶稣鼓励我们说，我们不要害怕，即便是面临着不只是说这种生疏和逼迫，即便是世界性的这种瘟疫临到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他说不用害怕他，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就是魔鬼，掌握着魔鬼的权势，唯要要害怕的是我们的选择，唯要害怕的是我们是不是选择承认这个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承认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这件事情如果我们选择错误的话，反而是会失伤我们的灵魂。不是上帝不爱我们要我们的灵魂，上帝可以把人的身体和灵魂一同的灭亡，但是上帝本身是爱，他的本意不是要来灭亡，乃是要来拯救，否则他也不会差遣主耶稣成为一个赎罪祭，把自己挂在木头上去受这么大的痛苦和死亡，为了要来搭救人。这证明上帝对我们的爱是真实的，透过主耶稣的死。那我们要有一个这个使命，就是我们要宣扬出来，不但是自己接受了这个福音的好处，接受了主耶稣，当我们在爱中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圣灵在引导我们，主耶稣在教导我们，告诉我们福音的整个内容，然后对圣经有一个圣灵的启示的一个明白的时候，我们要在明处去宣扬出来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到底我要把这个福音的好处归为自己所有，还是要去分享的问题。分享就是要传扬福音。他说不要害怕魔鬼的逼迫，因为上帝爱我们，他连我们头上有多少根头发他都清楚，如果没有上帝的许可的话，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 然后呢，他说我们比麻雀更贵重，麻雀被上帝养活，我们比麻雀贵重多了。他说两个麻雀 卖一分银子，我们 比麻雀都会被开雇，更何况我们人类呢？而我们需要唯一要做的，在人面前要承认耶稣，承认耶稣是救主，承认上帝是我们的天父。那相反的，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选择了不承认，或是我们所传福音的家人对象选，我们在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选择不承认耶稣的救赎的话，那么耶稣为我们舍命的这个福音，这个好处，这个救恩，就没有办法临到我们的这些所关心的人身上。因为除非你关心爱，你当然你不会把福音传给你的仇敌，很多时候当然是传给你的朋友，传给你的亲属，你至亲至爱 至相信的人。可是他们如果不接受的话，他们会因为他们的选择，错误的选择，而失伤了他们的灵魂，这也是唯一选择的错误。历史中呢，有很许许多的基督徒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然后就遭受逼迫，遭受辱骂，甚至伤命，很多的殉道的，在整个历史当中很多很多。我刚才讲了，如果我们特别是我们是家里第一个信耶稣的人，父母、配偶、儿女、兄弟姐妹甚至朋友可能都是会跟我们申诉的。这件事情等会在我们在分大组的时候会去讨论，问大家我们是不是第一个信耶稣的然后我们会碰到这些的这个申诉甚至于逼迫谩骂或是阻拦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我们是怎么样应对的，然后这些事情临到的时候，是不是很打击你的信心，使你很气馁，甚至你就之后就可能只是维持你自己的信仰，不再宣扬福音在我们周边的这些家属啊这些朋友当中，因为恐怕他们反弹。可是纵然是家人朋友都不理解我们的信仰，那主耶稣说我们也必须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他说如果说有人看自己的父母儿女兄弟姐妹啊朋友啊多过耶稣的话，我们不配做主的门徒。如果我们不背起自己的这个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一个受苦的意思，痛苦，不背起我们自己要背的这个小十字架，主耶稣背那个超大的十字架，因为他要承受全人类的信耶稣的这个罪归在他身上，他是一个超大的十字架背着，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就背着一个自己的十字架，小的十字架，这个小的十字架就是你会碰到的辱骂啊、拒绝啊、阻挡啊、这个迫害啊、甚至像国内以前的话，在美国很少有信耶稣的人会被抓起来关牢的事情，但是国内的话很显然会因为你的信仰去抓起来关上十年八年的事情都很多。可是主耶稣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你要把主当作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最大的，不但认识他传扬他，整件事情是你生命中基督徒的一个最核心的，这样子的时候所有其他的事情才能够理顺了。因为第一重要，第二重要，第三重要，第四重要，如果你把这个次序排对的话，你的生命就会按照圣经应许的，他说你在地上得到生命，并且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你们不但今生能够得到百倍的赏赐，而且在来世的话就是承接永生。那主耶稣有这么大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信他的人、跟随他人、作为他门徒的人的一个挑战，主要是两样原因。第一， 信耶稣是关乎我们个人的荣辱得失，也关乎我们个人的生死祸福，这是一个终极的问题，和今生这个有没有用的问题，有没有价值。第二呢，信耶稣也关乎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是不是能够同时可以在永生里团聚，而且直到永远。所以一方面是个人的，一方面我们传福音给我们的家人，是让他们有一天也能够在永生里跟我们跟上帝活到永远，这是关乎他们的荣辱得失和生死祸福的最终极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是遭受了疏离，遭受了这个拒绝，遭受了这个阻挡，遭受了这个辱骂，遭受了迫害，甚至遭受了这个性命的威胁，我们仍然要传福音。特别在父亲节的时候，父亲要在家里更是肩负起传福音的主要的这个责任。因为主耶稣说我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身体，而作为教会中的弟兄呢，他又是家里的头，是这个说家里的姐妹就是妻子而儿女的头，不但肩负的引导他们这个在家里也好，在教会里面领导他们就是敬拜上帝，同时这个做头的这个丈夫这个父亲也要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一个榜样。他当然夫妇同心来带领孩子传福音，甚至儿女也一起加入参加传福音，那是更加的好的无比。因为这个信仰就有传承，信仰就是一个整个家庭性的这个事业，可以说这个承受的使命。所以说我们是选择生命，远离灵魂遭受失伤毁灭，然后是同时有了这个生命之后，我们就有生命的活力去传扬这个福音，使其他的人也能够获得生命，就使他们的生命也能够传扬福音。这就是教会历史中的这个信仰的传承，福音的传承。让我们来谈论一点点的时事。在古时候，当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当一个国家的国王与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对抗甚至战争的时候，他们很显然他们是按照这两个不同的信仰的这个神啊，在看不见的这个灵界在打仗。所以说哪个神力量大，这个通常这些臣民都会说啊，我们的神力量大，所以说我在跟这个另外一个国家征战的时候我就赢了，我就可以成为主人，我就可以使另外一个国家成为我的这个仆人，来臣服于我，进贡于我。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个有神论的国家，信仰上帝的国家，信仰耶稣的国家，然后呢以中国因为这个无神论进化论为首的我们的中国我们的祖国，在现在在做进行对抗的时候，实际上是两种信仰在对抗，才产生出这个现在的这种这竞争也好，贸易战也好，或是说美国要那个什么对中国制裁也好，要索赔也好，然后很显然那中国的神是什么神呢？如果既然他是无神论嘛，如果按照中国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主席来说的话，因为他走的是说我要走回毛主席毛泽东的这条路线，那很显然 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属灵的导师，这个父，他的这个属灵的父，他的神其实就是毛泽东。因为他要就像毛泽东一样定于一尊嘛，既然是定于一尊的话，一个人是很难怎么样，很难谦卑下来的。既然很难谦卑下来的时候，人又是自己会有没有办法做决定的时候，每一样事情都能够做到100%的正确，他会有错误的选择。既然这样子的话他就沿了一条老路，这条老路就是说，因为灵界的鬼魔师会是一个人这个骄傲，那么凡是人骄傲的时候，凡是人觉得自己不会错的时候，凡是说所有的人要以我为最尊荣的时候，这个人很显然就好像圣经里面很严厉的说，他说以魔鬼为神为父。那我刚才讲到了美国川普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有很多的缺点，可是他成了总统之后，他跟美国的很多历任的虔诚的基督徒的这些总统一样，做了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公开的承认自己的这个有限。所以说当这个瘟疫临到的时候，他会号召全国人民怎么样祷告，特别在祷告的时候，他也会呼召他的内阁成员祷告。祷告是表明自己是什么，碰到这个又大又难的事情的时候无能为力。然后呢，他又在这种的媒体面前高举圣经，在那个教堂面前，他说这个公义公正需要，就圣经要被高举。当然圣经不只是讲公义公正，圣经讲的还有上帝的慈爱和恩典，上帝的圣洁，都很显然在这两个阵营在这个对立的时候，我们身为中国人华人，即便是拿到了美国这个绿卡的身份也好，还是这个公民的身份也好，其实是在两难的。那我们就不能够站在一个，我们是一个华人，美籍华人，是就华侨的这个身份来看待现在所面临的这个现实的问题。我们是要按照已经信了耶稣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这个特殊的这个身份去面对这件事情疫情还在发展，死亡这件事情还在笼罩着我们，这个焦虑还在，恐惧还在。但这段圣经里面提醒我们，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我们要害怕的是把身体和灵魂都能够灭在地狱里的上帝，我们才需要怕他。而我们所面临的就是选择生命，传扬福音。我们不是宣扬美国的什么什么精神和价值观，我们也不是宣扬中国，因为很多人还是觉得中国的制度好啊，什么事情大事发生的时候一声令下，中央集权，然后就能够搞定啊。但实际上这个所有的人界的这些制度没有一个是完善，而我们基督徒所要关心的是说，我心中有神还是没神，我心中是选择骄傲，还是选择承认自己的有限，在上帝面前自卑，又在公开的场合去见证和承认有一位慈爱的父亲在关爱着我们，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会有盼望，在面对这个死亡还在笼罩的情况之下不再害怕。让我们起来 同心祷告。主啊，你让我们选择生命，宣扬福音。我们肩负的不是一个中国人或是一个美国公民的什么使命，我们肩负的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这个使命和本分。我们在人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并且愿意将这样美好的福音传扬出去，不但使我们得着生命，也使我们所传扬的对象也能够得着你所应许的永生。谢谢你使用我们的生命，特别是在父亲节的时候，求你赐福每一位父亲，让他们在家里、在社会上、在教会上成为一个福音的榜样、生命的榜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